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堂继续交通到基督的职分。我们讲过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祭司，这一堂我们要来看他是最大的君王。所以在约翰福音，老约翰写到最后，他说记这些事是要让你们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那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禁止要受膏，祭司禁止要受膏，那君王禁止也要受膏。主耶稣是先知预言中的君王。在马太福音二章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是弥迦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有一位君王要出来要牧养以色列的民。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在这里能够认识到说，圣经当中这么早就预言到他是君王，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政权是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君王，在旧约预言，在新约主降生的时候就应验在他的身上。他是真的君王，但是他的国度呢，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早上我们也读到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讲到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是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他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他是王，但是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的臣仆要起来征战，使他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知道主站在审判官的面前，一面他说到他是王，另外一面他也告诉他们说，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要看见有一个属天的国度，属灵的国度，耶稣基督是真的君王。他做君王，他做救主，他把悔改的心、把赦罪的恩都已经赐给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主让他们能够看见什么是这个属天的国度、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告诉他们，你们要在面前的会看见神的国。到底是神的国是什么让他们能够看见呢？接下来过了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那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主告诉他们，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他们要看见神的国。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哦，带他们到了山上，他变化充满了荣耀。耶稣这个人他显出来就是这个国度的实际，他们看见主在荣耀的里面，他们看见了 这个属天国度的实际。所以这个属天的国度不是外面的，不是人想象的，是主他自己荣耀的彰显。今天主他在什么地方显现出来，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有国度的实际在那里，主在那边吸引他们，叫他们眼睛能够看见。那今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有一个国度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个表明，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些所有的人，他们等候弥赛亚的来到，等候这位受膏者的来到，但他们等候一位君王蛮有权柄，蛮有能力，能够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但是他们所想的这位弥赛亚是属地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主在他们当中每一次说话行事蛮有大能的时候，有人会拥护他来做王。他们盼望得着一位这样子有能力的，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叫瘸子起来行走，风和海能够听命令，五饼二鱼能够叫五千人吃饱，供应他们的需要，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每一次人要拥护他做王，主耶稣他一个人，他退到旷野，他到山上，他去祷告。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当人在那里呼喊他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要拥护他来做王。但是没想到主的道路却是越走越卑微，他在地上没有加薪美容，没有什么叫人能够来羡慕他的，他没有用这么大的能力为他自己来做事情。所以我们想到他是君王，尊贵的君王，他就是神，蛮有神的权柄能力，但是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真的就吐在他的脸上，人把他钉在十字架羞辱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是的，主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一个天使在一个晚上曾经杀死过185,000人，但是主甘愿独自为我们饮苦杯。他是王，但是不是这世界的君王，他是王，但是他显出那个君王的尊贵荣耀，在人看却是那么的羞辱，那么的痛苦。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有一个国度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你看见这个国度，看见是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当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在变化山上有摩西，有以利亚，在那个荣耀之中，我们看见是真君王。他们讨论什么事情呢？他们讨论主要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从变化山上，他把所有的荣耀收起来，他在肉身的里面，他下山就一直走十架的窄路，那一直走到路中，向着耶路撒冷。那这位真君王在这些道路上面，他没有为自己来做什么，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 弟兄姐妹，一般人他们要拥护他，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没有过了几天，也许就是同样这班人在那里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人的眼睛没有开启，他们没有看见这位君王的尊贵，这位君王的荣耀。他的荣耀什么时候显出来呢？他显出来的是这位神的荣耀。人会想说，神的荣耀那不得了，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主把这位神表明出来的时候，人却不认识他，因为他是受羞辱。弟兄姐妹，在羞辱之中，有没有人能够认知到说，主耶稣正在彰显神的荣耀？他受羞辱，他是那么的卑微，但是在卑微之中，他在彰显神的那个尊贵。所以若不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是在羞辱之中，他正在彰显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属天的荣耀，属灵的荣耀。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中把它彰显出来，他在软弱中彰显神的大能。人以为他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但事实上他所显出那个能力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他能够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仇敌以为用他的能力能够把主耶稣捆绑了，钉在十字架上，能够把主耶稣除去了，好像他们得胜了。主是那么软弱，那么痛苦，他没有用一点神的能力来对付仇敌。诗篇第八篇讲到，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完全要赞美的话，是他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胜过了仇敌，他是全得胜大得胜。他胜过仇敌，不是用人的能力，不是用神的能力，他是用生命和美德胜过了仇敌。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在属灵的境界当中，有很大属灵的征战。主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一个属天的国度。那这个征战，我们知道那个原则，主面对仇敌的时候，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不是用神的能力，但他生命美德胜过仇敌。从婴孩吃奶的婴孩，你可以说是一个最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最没有能力来攻击敌人，最软弱的吃奶的婴孩，但是却是这样叫仇敌和报仇的输得哑口无言。你看见仇敌，他好像蛮有权柄能力的，他也能够用各样的力量来欺负人，但是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受这么多的痛苦和羞辱，但是最后他全得胜大得胜，而且让仇敌败得没有话讲。那这条达到得胜的道路，今天主要我们能够看见，因为他如何，他说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今天我们仍然面对属灵极大的征战，那我们认识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认识这个征战， 我们必须和主耶稣基督站在一起。第一个需要看见他怎么样胜过仇敌，是用生命和美德胜过了仇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啊，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在痛苦之中，在羞辱之中，有一个荣耀，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他顺服以至于死。但是弟兄姐妹，他是那位掌权者，那这些权柄能力属灵的实际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具体的能够彰显出来，却是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但是今天我们祷告主，求主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境界里面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是怎么样主达到荣耀，是怎么样主能够说他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是真的君王。那这条得胜的道路，掌权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经过十字架他能够达到荣耀，经过最卑微的道路他能够登上宝座。主说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他把这条道路同样也赐给我们。主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们在马太福音就看见说，主问他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很多不同的答案，最后彼得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告诉他说，西门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是父所指示的，这不是从人所指示来的。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彼得看见了一个荣耀的启示，基督的启示，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基督讲到主的职分，神的儿子讲到他的身位，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然后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面。那天主教以为说彼得是这个磐石，哇，他们还造了彼得的像，还认为说封他是第一任的教皇。那不对的，保罗说，我立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建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是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看见说，什么地方有基督的启示，什么地方就有教会的建造。所以这个根基是启示出来的基督，光是有头脑知识的认识没有办法有真正属灵的建造，需要圣灵的启示，然后开始有建造。所以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启示，看见了教会的启示，然后呢，主告诉他们，人子要钉十字架，要受许多的苦。一讲到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许多的苦，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看见在前几节主才称赞他，哇，你是彼得，你是有福的。但是呢，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彼得是出于好心的，他爱主耶稣，他不愿意主耶稣受许多的苦，而且要钉十字架。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人会拒绝不接受十字架， 因为没有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他把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他是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他在十字架上，是他是女人的后裔，他击伤了仇敌的头，给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必须在十字架上，他全得胜、大得胜，叫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当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不愿意接受。今天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里面，是的，主是犹大的狮子，他是那位得胜者，在宝座当中啊，特别写到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如果今天讲到权柄，讲到宝座，用一个代表的话，当然我们想说狮子是万兽之王，是代表这个所有的这些权柄和能力的。但是启示录来描写在宝座当中，主已经得着了一切的权柄，他是那位掌权者，他那边却是说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是羔羊在宝座中站立，而且是刚刚像是刚刚被杀过的。他是羔羊的生命胜过仇敌，是羔羊在宝座中他能够执掌所有的权柄，这是他达到高峰，这是他掌权，是经过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一切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国度，什么是国度的权柄，主是怎么样能够执掌这所有的权柄。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所以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那位掌权者。那他怎么样得着一切的权柄？今天他说他的权柄我们也要执掌，但是这个属灵的权柄，今天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叫我们能够和耶稣基督是一同有份的。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主要我们与耶稣基督是一同作王、一同掌权的。第五章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主自己真君王来到地上，他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走最卑微的道路。他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和他一同执掌这个王权，同样的是在一个属天属灵的国度，在属灵的境界的里面，我们认识到说他要我们和他一同掌权。那这个掌权的道路就是和主一样的，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主能够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但是今天对每一个神儿女，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就是他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早上讲到说他是主，万妻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他能不能够真正做我的主， 是我来决定呢，还是耶稣基督来决定？当我有自己的意思，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我们好像是要主或者吩咐主来照我的意思来成就。当主没有答应我们祷告，我们常常就向主抱怨，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但是今天第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他是不是真的君王，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权柄若没有顺服，就没有办法有一个真的属灵的实际。今天你说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但是他的旨意我不愿意顺服，那这个掌权的实际今天就不能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直在讲主耶稣他得着了一切的权柄，但是他不勉强我们，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属于他的。但是需要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本来就是他的，但是呢他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我们的主他已经得着了一切的权柄，他当然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他不勉强我们，他们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我们愿意的放下自己。他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但是主呼召我们，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一个关键，多少人一想到十架，第一个就想到受苦，就想到很多的难处。所以有的人会说啊，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有的人被老板欺压受了很多的苦，他说哇，这是老板是我的十字架。有的人以环境作为十字架，一讲到十字架好像充满了痛苦患难。但是什么才是真的十字架呢？如果没有舍己，就没有真的十字架。今天主是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识，他已经定了十字架，在他的那一面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他是我们的代替，他是我们的代表，在他那一面工作是完成了，所以他能够呼喊说成了。但是在我们这一面，今天他给我们一个权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有权利来决定，我愿不愿意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现在我们可以献上，我们有权利可以献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愿不愿意他来掌权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掌权关乎到我是不是愿意舍掉我的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真实的意义，必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让他的旨意能够从我们身上来通过。很多时候照天然人，你会觉得说这个奉献是牺牲，这个舍己呢好像也是损失。但是若是认识到这个属天属灵的事情，我们会那么喜乐， 看见说这是极大的祝福，这是极大的祝福。原本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你会觉得非常的沉重，但是人还是喜欢自己，人还是宝贵自己。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己生命充满了败坏，充满了邪恶，我们的己生命在属灵的路上是一个极大的拦阻，但是真的叫你放下自己，很多时候你还是有点依依不舍。你说你那个自尊心，有人说你一句，哇，那个自尊心很容易就受伤了。有些时候在服侍的里面做了半天，结果还被人家说，说不定还被人家冤枉。所以有人讲说，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到最后就是说我多做结果多错，哇，我认真的服侍结果还被冤枉。很多时候人里面受伤了，就觉得这条路真苦啊，好，十字架的道路真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若看见说那个会受伤的人其实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是我这个天然的人会受伤，今天主给我们一个权利，我可以选择放下我老旧的自己，因为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今天你可以选择，我要自己来活呢，还是让基督来活？是要我自己来掌权呢，还是要基督来掌权，他来做主？如果主没有完成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工作，我们没有这个权利的。你想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是不可能的，我们本来根本不可能说我怎么舍掉我的自己，我就是我，分不开来的。但是因为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我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那现在我们能够有一个权利能够做这样的选择。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舍己，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这里面真是满了祝福。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老姊妹，哇，这个老姊妹她讲到有一个人羞辱她，哇，讲了一些话看不起她，哇，她觉得很受伤啊。就那天她越讲越伤心，然后一面讲一面流泪，我们去看望她就觉得哇，是很同情她，谁这么糟糕怎么能够讲这样伤人的话呢，来羞辱人呢？结果我们安慰了他半天，哈，哇，他还是流泪啊。那我们想说，那如果知道是谁，也许需要交通交通啊。那你不可能这样子讲伤人的话，对不对？羞辱人的话。那后来就问老姊妹说：“老姊妹啊，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老姊妹说都30多年了。我一想，30多年了，你那个受伤还那么新鲜呢、啊？他常常还要拿出来再讲一讲，再哭一哭，哇，那个伤还是很新鲜的。所以我还想说，我到底应该同情你呢，还是说活该呢？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你想一想，也许你也有一些老旧的伤痕，很久了，但是你还是过不去。有的时候被人家误会了，哇，那个伤你就是过不去。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把这些痛苦伤痕说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那不是真的十字架，那是你的肉体，是我们宝贵我的自己， 你以为那就是十字架吗？你说我受苦，我甚至为主受了苦，但是主说要跟从我，要怎么样？要舍己。我那个伤现在能不能够放下来呢？可以的，因为我已经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了多少的痛苦，人取笑他，人鞭打他，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里面并没有受伤。我们以前蛮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们教会，我刚搬到一个地方去哈，然后呢，在那边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礼拜六就去发单张，然后去邀请人。那很多邀请来的，他们都是非常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的。就有两个女士，她们彼此认识的，在一起的，然后呢，两个人都是单亲啊，都是跳机，就是说他们等于是偷渡到美国去哈，然后呢，两个都带着一个婴孩到我们的中间。那弟兄姐妹，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那个聚会，人数很少，但是呢，少数的人大家都很热心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很有需要，他们等于是逃到了一个反正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那又是带着一个小婴孩。反正大家就很照顾他们，很帮助他们。那忽然有一天呢，这两个女士当中有一位啊，哇，她跑到教会里面来，她大吵大闹的，她说教会怎么样不公平，好像亏待了她或者怎么样。我想我们绝对不会对于他们这样的，她什么也没有，对不对？我们怎么会向她要求什么呢？那后来我就问她一下。他说你们教会不公平，我说什么不公平？他说你们教会给他们两个的帮助很不公平。哎，我说奇怪了，我们教会也没有什么开会来给你们多少钱啊。他说你们有给哦，有人有指定奉献，两个奉献包教会就转给他们了。那我就想说，那到底你拿多少他拿多少呢？就他讲的数字啊，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哈，他一百我一百。我说那不是很公平？他说不公平，因为我的需要比较大。我说哇，你这个人太不讲理了。那天他就站在我面前，然后有点这个破口大骂哈。我在想，我有很多的话我可以说回去的，我有很多的道理我可以好好的教训他的。但是那天非常的奇妙，就这个人他那种谩骂，那种不讲理，但是主让我感受到，好像主在十字架上，那些在他面前的人，是不是不讲理啊？主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的，但是这些人却让他最受最痛苦、最羞辱的一个刑罚，辱骂他，取笑他。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会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能够下来。弟兄姐妹，当主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主里面的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那天我好像摸到一点，我说这个人这样子谩骂，但是主在里面那个感觉一下子我有点明白到，原来主的生命里面是没有受伤的。照我们想，今天有人这样子来对待我们，肯定受伤的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被人家讲一句话冤枉一下，哇，都觉得受伤。那主耶稣所遭遇的，所面对的，但他里面没有受伤。所以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当主的那个生命那种感觉在我里面，我一下摸到，我也都觉得很讶异。啊，这个泼妇在面前哈，然后完全不讲理的，他还不认识神， 他骂教会，骂我都没关系哈，他骂教会啊，反正乱骂一通的。但那天，当我摸到了主的生命那种感觉啊，我一句话也没有回他，听他讲完了之后，后来就回去了。就那天到了快要半夜了，十一点多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他打电话来，哇，在电话那头跟我们认罪啊，道歉啊，他说他遇见主了。后来我跟姊妹就赶快过去，很晚了，过去看他，他真的遇见主了，哇，我们就为他祷告，他信耶稣了，生命改变了。后来我想说，如果那天下午我骂他一顿，我讲赢了他，可能他不会得救的。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境界，那个属灵的权柄哈，是我们很难去从天然人的思想里面去明白或者是去进入的，因为那个不在于我们天然人的里面的，是在另外一个境界，是属灵的境界，属天的境界。但是呢，它有一个属灵的实际，主能够掌权，因为生命能够向主，才有一个真正掌权的时机，能够叫这个人最后他悔改，他痛哭，他认罪，然后他蒙恩了，他得救了，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在属灵的境界有很多的原则啊，都是这样哈。然后我们认识了，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我们请从二十五节读到第二十八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权招臣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告诉我们一个属天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在属天属灵的这个国度里面呢，它的次序跟属人的人以为认为的是相反的。所以呢，人以为做高位的是掌权的，但是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呢，却是那个站在最低微的地位的。主是那位属天国度的君王，但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是那服侍人的，他不是受人服侍的，但他却是掌权的那一位。所以这些原则我们看到说是属天的原则，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一个属天国度的次序啊。今天我们在地上认识到说，他的权柄也要我们能够来执掌，但是这个权柄是照着主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原则，不是外面，不是地位的权柄，乃是在属灵的国度的里面有一个真的权柄。有人讲说，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丈夫常常会用到使徒行传说，不是以弗所书，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妻子呢就说丈夫要爱妻子，要如同基督这样爱教会。 妻子说，你没有这样子爱我，我怎么顺服你呢？丈夫说，你不这样子顺服我，我怎么爱你呢？就每一个人都读别人的圣经，他不读自己的圣经。丈夫要读自己的圣经，丈夫要爱妻子。他没有告诉你说有条件的，必须妻子顺服你，你才能爱他。那妻子呢，要顺服丈夫，也没有条件说丈夫要怎么爱你，你才能顺服他。那今天我们要看见，基督是个人的头，在一个家中必须是基督来掌权。谁在家中是真正属灵的原则里面掌权的呢？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是生命向主的。生命向主多少，能够有多少掌权的时机。我讲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哈。那这个掌权不是一个地位的，不是一个外面的。以色列的小女子在乃曼元帅的面前，你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的小女子，她讲一句话，这个元帅他听从了。那这个听从，你就知道谁是掌权的。就很多的时候你想不到的，却是那个最低微的、微不足道的，原来他在掌权。约瑟本来在家中是父所爱的、最宠爱的，但他却被卖到埃及地，他是做一个奴隶被卖到那里去。你看被卖到那里去呢，其实是非常悲惨的，对不对？在家中是最蒙宠爱的，现在被卖到埃及是做一个奴隶。但是约瑟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他能够在波提乏的家里面，谁是掌权的？看起来会长波提乏他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但是波提乏呢，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他全家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去管理。真正在掌权的其实是约瑟。那约瑟后来又被诬告，被下在监狱的里面，然后管监狱的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去管理。属灵的实际在于我们生命是不是真的向主。后来神把他升到最高的一个位置上。今天国度的实际先要显现在我们的身上。那显现在我们的身上呢，是让我们里面是不是回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在你旨意里面，让你的旨意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通行。他如果不能掌权在我们身上，掌权也就讲到他国度的实际是不是能够真实的今天在我们里面能够出现。我们常常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这些要从我们开始，他的国降临，若我不顺服，这个国度的实际就没有办法出现。第一个就没有办法出现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祷告，祷告每一年每一天经常这样子祷告，但是今天主要问我们，我们祷告是空的吗？还是一个实际的事情？那这个就回到生活里面，在很多的事情上是照着我的意思呢，还是照着主的意思？我们愿不愿意伏在他的面前，让他的旨意能够从我们身上通行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天然的人很难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的眼睛 被圣灵开启了，我们看见了属天属灵的这个国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怎么掌权的，然后我们才甘心乐意的说，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主啊你来掌权。我们很多天然人的反应，刚刚讲到说像受伤是可以放下来的，我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他们很渴慕有人为他按手祷告，哇，他觉得得着圣灵的能力，他能够得着释放。是的，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将圣灵来帮助他，叫他得着安慰，将他能够好像得着释放。但是我遇到他说，我很需要，然后但是呢，好像他每一个礼拜他都需要好像找到人来为他祷告，然后叫他能够得着安慰，得着释放，因为他里面的伤很深啊，他里面的痛苦他又会回来的。但是今天主给我们一条道路，是的，我们需要借着圣灵，我们也需要借着十架。那今天主给我们一个权利，很多的时候不一定就是靠着一个外面的力量好像叫你得着一个释放，乃是你看见说这个医治，十架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医治的十架，他的死今天叫我们得着极大的释放。我已经死了，我那个会受伤会痛苦的那个人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拣选基督做我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拣选是一个对的拣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拣选说我盼望能够像主，我要学着像主，人家讲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对的拣选了。但是一个好的拣选不一定就是一个最好的拣选，我努力要学着像耶稣，我要效法基督，主他生命那么美丽，我也很羡慕，我也知道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叫主耶稣能够得着荣耀，我觉得大家都同意，对不对？这是应该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靠着自己，我们说主你是这么的温柔，我也盼望能够跟你一样的温柔，我也学着像你一样的温柔，我也非常的努力，但是走到一段你就知道说进到了一个律，这个律就是失败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要做的我不去做，我不要做的我却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学着要像耶稣，他说我们就落在罗马第七章的这个范畴的里面，因为我们永远也做不到。但是今天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主叫我们做一个对的拣选。那这个拣选不是我要来学着努力的来向主，乃是说今天我要拣选只有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没有办法学主的温柔，但是今天我拣选基督是我的温柔，他是我的生命。我没有办法学基督的忍耐，但是基督是我的忍耐。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这个忍耐不是我能够做到学到的一个行为，乃是基督的生命，只有他在我的里面，这个生命才是真的忍耐，这个生命才能够有真的爱，爱那个不可爱的，爱那个伤害你的人，爱那个你曾经所恨的人。但是今天做一个对的拣选，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姐妹，主在国度的里面，今天他掌权，要从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开始。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让他来居首位，只有这样子，属天国度的实际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出现。那从一个人开始，一个家开始，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说他能够居首位，他能够掌王权。我们祷告主，要看见主耶稣是最大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最大的君王，他是怎么得着权柄的？他是站在最低位的地位，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他为我们甘愿受苦，甘愿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能够得着一切的权柄。这是主耶稣掌权登上宝座他所走的一条道路。他今天也呼召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主呼召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刚刚讲到说，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启示录到了14章，在锡安的高峰，羔羊得胜，他呼召他的子民成为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有一般的子民成为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跟着羔羊走在最低微的地位，跟随羔羊走最后一段的路程。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孤孤单单的走最后一段的路程，没有谁能够跟随着他。门徒们很多离开了，逃跑了，彼得是否认主了。能够跟主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看见是到了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快来了，最后的一段路程，主在这里呼召他的同伴。他已经得着了一切的权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他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他呼召我们是成为羔羊的同伴，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位，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属天属灵的地位，高超的地位，胜过仇敌一切权势的。今天我们是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是仇敌所不能来摸着我们的。有这么宝贵高超的地位，然而今天主说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你越看见这个国度的荣耀，我们越心甘乐意的觉得说，我站在最低微的地位，这是一个最舒服的，这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个地位。我们的心，我们的灵，甘愿做一个仆人，做一个用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主如何，今天他把他的生命也赐给我们。所以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降服于主，我们让主在我们的里面他先来掌权，然后你就看见他的生命今天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基督能够掌权，他的生命才有可能 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能够向主多少，有一个属灵的实际，那非常非常的真实。那这个属灵的实际能够影响我们思维的人。有些人他在传福音，他觉得说跟他最近的人福音很难传，为什么呢？跟他的先生不信主的啊，跟他的父母，然后因为他们啊最了解我了，他们看我看得最清楚，所以呢我有很多的缺点，我有很多的我的情形，让他们很难去接受。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他们跟我们最接近，神的儿女，我们是盐是光，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影响力量，其实最容易让他们感受得到的。但是讲到这个行为，必须是从基督生命里面活出来的。有一个掌权的实际，那个掌权不是说你要做头，你要来做怎么样？但是那个掌权是有一个属灵的境界当中影响的力量。你传福音，你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的确，在最靠近的人，他们会认识到说，你身上是不一样的，是有神在你的里面的，是有一个实际属灵的实际属灵的权柄，那今天能够影响我们思维的人，叫人都伏伏在主的面前，认识唯有耶稣基督是主，唯有他是主，唯有他是君王，他是救主，他是君王，他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来赐给所有的人。今天主要得着我们，他的职分要我们能够一同来承受，他是最大的先知，今天我们都是先知，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能够认识神，一个一个可以做先知讲道。过去是这些先知来代表神来传达他的心意，今天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认识基督，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基督也能够发表出来，我们能够彼此建造，彼此安慰，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主是最大的祭司，他也呼召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有资格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活的祭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把自己献上，神喜悦我们，焚烧成为那馨香，叫他的心得着满足。我们都是能够侍立在他的面前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君王，那今天他也呼召我们属天君王的儿女，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也把他的道路赐给我们。这条道路是十架的道路，但是十架不是外面我们所想的这些受苦，这些难处，背起自己的十架在于我们愿意舍己，没有舍己没有真的十架。今天我们愿意舍掉自己，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执掌他的王权。是的，是有环境，是有难处，但是我们借着这些外面的，常常是显明我的光景。我愿意放下自己，说主啊，唯有你是主，你是我的王。今天他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有属灵的实际国度，能够真的在我们身上出现，能够在家庭里面出现，能够在教会里面出现。他坐着为王，他掌权啊，感谢主，他的职分，他是受膏者，你的受膏，他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 今天圣灵的膏油已经赐下来，我们都领受圣灵的膏油，我们领受基督的职分，那主要得着我们和他在一起，经过地上的道路，那今天他带我们一直到永远，我们成为他的同伴。我们里面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来到主面前，一同有一些的